小姐，你这份要不要加辣？
跟我一样辣就好了，谢谢。
那就不辣咯。
老板，这要加辣。Hello， 大家好，我是夏琳。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 夏琳，我最近读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在跟你分享之前，我要考考你。夏琳，你知道吗？我们很常听见的贫血啊，其实非常多种。你有听过哪些贫血吗？
我听过地中海贫血，然后还有女生最常见因为经期的原因导致的贫血。好像除了地中海贫血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型的贫血也很常见，但是忘记名字了。
贫血比较常见啊，就六大类哦。最常见的，就是失血型贫血。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女性啊，每个月如果月事出现，经期来了，那就可以体验到失血型的贫血哦。包含啊，我们节目里面很常开玩笑的，被友善的八加九用球棒招呼哦，也会有很大的几率造成失血型贫血哦。那再来，像您刚好提到的地中海贫血，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海洋型贫血。那这类型的贫血啊，是先天的遗传疾病。那这个疾病啊，就会让红血球的寿命变短哦，导致呢身体里面红血球略显不足，那就会造成贫血。那跟遗传疾病相关的啊，还有一个叫做再生不良型的贫血，也就是我们的骨髓失去了正常造血的能力哦。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两个啊，都是遗传疾病。那再来就是一些外部的环境造成的贫血哦，比方说像溶血型的贫血，也就是啊，我们吃到一些药物或者是环境中的一些物质，导致我们的红血球呢被破坏，那这时候呢就会造成溶血型的贫血。再来就是日常生活中啊，饮食失调哦，也就是我们常常挑食，摄取的营养不够全面，不够均衡，就很容易造成恶性贫血或者是缺铁型贫血哦。
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在跟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贫血有关吗？
当然是跟贫血有关啊，不然我前面两分钟我都是在搞笑呢。夏琳，我问你哦，如果讲到缺血啊，或者是贫血，你从小到大，不管是长辈、同侪还是报章杂志，你看到最多要补充的东西啊，或者是预防贫血，你会最先想到什么方法呢？
我会最先想到贫血的话，都会是缺铁，缺铁就是要补铁。那第一时间会想到就是食补的部分嘛，多吃红肉，像是牛排啊、猪肉，或是更简单一点，就是直接买补血的保养品，像是什么补铁啊之类的。我记得我以前也有买过类似的保养品，就是真的是因为贫血还蛮严重的，但是后来吃一吃我就不吃了。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效，而是因为自己太懒惰了。
其实啊，我们会贫血啊，大家第一印象都是想到铁哦，因为最有名的贫血就是缺铁型的贫血。那但是我们身体在制造红血球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三个好兄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造血哦，就很像是薯条三兄弟一样，我们的身体啊也会有造血三兄弟哦。夏琳，你要不要猜一猜，这三兄弟里面除了铁之外还有谁？给你一个小提示，孕妇非常需要补充哦。
难不成是叶酸吗？
没错，我们造血三兄弟啊，就是铁、叶酸还有维他命 B12。那我们的叶酸呢，跟维他命 B12， 其实一般来说，在我们常吃的 B 群里面就有了，所以啊，大家才会开始频繁的补充铁剂哦，或者是一些含铁的保健食品。说个题外话啊，夏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身边的朋友有吃过事后避孕药哦？有一些比较贴心的事后避孕药呢，都会在药丸的旁边附一根小补剂哦，那个小补剂就是补铁的铁剂，然后再加上 B 群哦。
Andrew， 你这么熟悉这件事情，是不是你也常常给人家吃事后避孕呢？
身为一个药局药师哦。我们都在开导年轻女性，没事不要吃事后避孕药，这个明明就是在助人为乐，你怎么会讲的好像我是叫女生吃避孕药的渣男呢？
是这样吗？不是我误会你了吗？
这个误会非常大， 欸，好啦好啦，我们先不说这个。那说回正题哦，一般我们常听到可以补血的食物啊，像夏琳刚刚讲的红肉，其实除了红肉之外啊，还有像是猪肝、菠菜、沙丁鱼这些食物哦，都会有很多的叶酸，还有维他命 B12， 还有铁质，也就是我们的造血三兄弟。所以如果啊，在经期来的附近啊，会容易贫血的女性听众朋友们，还有各位在场贴心的男性们，都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准备餐点哦。这样啊，就会比某些臭直男遇到女生经痛就叫女生去喝热水还要来得贴心很多。身为女性朋友的夏琳，你怎么看呢？
没事有事就是要喝热水，然后听久了就会觉得人这人是白痴，因为这种道理我们都懂啊，这不就是废话吗？我们要的都嘛是实质上的帮助好吗？像是 Andrew 刚刚讲那些，其实多多少少有帮助啦，尤其是女生生理期的那段时间，一定会情绪超不稳定，然后又超不舒服的，然后这时候男生就是皮要绷紧一点啦。欸，不是啊 Andrew， 你讲了这么多，虽然我们这一集跟贫血有关，可是你还没有跟我们说你当初是看到什么报道所以才要做这一集耶。
不是报道，是学术文章。这个学术文章里面有讲，台湾很多民众啊都会有缺铁型贫血或者是恶性贫血的问题，但是啊，今年累月的补充铁质还有维他命 B 群，但却没有改善哦，贫血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那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出一个论点哦，其实呢，补充再多的叶酸、B12 跟铁质，最后还是会容易贫血的原因，往往不是出在摄取的量不够哦，反而是这个人的胃没有很好。
为什么是胃啊？跟胃有什么关系？是因为吸收不好吗？
吸收不好这个是结果，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维他命 B12 啊要被我们吸收进人体里面哦，其实需要我们的胃来做帮助哦，因为胃啊会分泌一种内在因子，帮助它啊跟维他命 B12 结合，让它的结构比较不容易被破坏，那这样子到了小肠啊才比较容易被吸收。所以啊，缺少了这个内在因子，不管补再多的铁、叶酸、B12，对造血功能的帮助真的都非常有限哦。那这篇文章呢，其实是在宣导说，原来你得的不是贫血哦，是胃不好。但那篇学术文章其实有提到啊，要针对这种状况做改善哦，其实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胃照顾好。举例来说呢，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非常容易胃食道逆流、胃胀气，让我们的胃啊排空跟消化功能都受到影响。所以按照这边提供给各位啊容易贫血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吃了很久的铁剂啊、B 群，但是贫血的状况还是不见改善，不妨啊可以尝试保健你的胃哦，提升你的胃部功能，这样子啊反而贫血的问题就可以被解决咯。
Andrew， 你说的内在因子是什么东西啊？
内在因子啊其实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啊叫做 intrinsic factor， 那就是内在因子。虽然我好像讲了一句废话，但它就是直接翻译过来。那内在因子呢，本身是我们胃壁细胞分泌的一个糖蛋白哦。那这个糖蛋白呢，会去抓取我们摄取食物里面的维他命 B12 哦，那就可以避免我们的维他命 B12 被破坏哦。然后它上面呢、啊，又有一些追踪的小雷达，可以让这些食物在吸收过程到达回肠的时候，顺利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哦。
我刚刚听了什么？听君一席话，如同一席话。原来内在因子就叫内在因子哦。
这有那么好笑吗？这不就像是小名翻成英文叫做消命一样吗？哪有那么夸张？那我在那篇学术文章里面看到啊，针对内在因子不足，也就是我们的胃部功能受损，哎，反而可以吃中药来调整我们的身体体质哦。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们未来啊可以再做一期有关中药调理我们胃部功能的节目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中药部分啊，最近也有一些保健食品也是可以针对胃部来做修复的哦。像有类的保健食品啊，就是从包心菜里面找到了一个生态哦，这个生态呢对修复我们的胃壁细胞就有很大的帮助。 那还有很多食物呢，对我们的胃有帮助。那因为我们先前的节目呢有提到过，我们这边就不再多展开啦。
我们这集到这边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还有想知道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我是听君一席话，好像一席话的夏琳。
我是不知道内在因子笑点在哪里的 Andre， 大家拜拜。